大家主日早上好啊、特别祝愿大家啊、复活节啊、蒙恩。今天早上的讲道名为死亡之死，我不确定你们是否知道，但是在复活节那天，某些教会的礼拜领袖或者是牧师会在礼拜开始之前宣告基督复活了，会众便一致回答主他真的复活了。让我们在今天的复活节也尝试一下，我说基督复活了，你们一致回答主他真的复活了。我们大家准备好了吗？基督复活了，我们感谢主，今天的确他复活了。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确实复活了，感谢主。我今天讲到的被命为死亡之死，对你们当中一些人可能似乎是有些不寻常，甚至有些奇怪。这个标题死亡之死并不是我原创的，约翰文他是约翰欧文，他是英国17世纪清教徒教会领袖以及神学家，曾经担任牛津大学的校长。在1648年，约翰·欧文他出版了一本书，这本书的名被译为《之死所带来的死亡之死》。我在1966年，当我还是一名神学院的学生时，我第一次听过这一本书。这本书的标题对我来说似乎有点奇怪，但是从那时起，我开始理解约翰·欧文的意思。其中，死亡的意义是终结，所以我们可以说，死亡的终结是由于主耶稣基督的死。美国传教士德怀特·莱曼·穆迪生命中一件事可能说明这一点。穆迪他曾经这样写过，总有一天你会在报纸上的讣告专栏看到德怀特·莱曼·穆迪已经死了的消息，可是你千万不可相信哦，到时候我将比现在更有活力。 我将升得更高。这个老旧的破屋进入我将升得更高，从这个老旧的破屋进入永生不朽的房屋，一个死亡无法触及、罪恶无法玷污的身体。就像主荣耀的身体的身体。他继续这么说，我在1837年肉体出生，在1856年得了属灵的重生，从肉体生的将死亡，从灵生的将永远活着。这是多么真实的一句话，这也是让我们应该好好的思考的。那些从灵生的将永远活着，愿我们都能够默想这一句话。在创世纪第三章第十五节中，神告诉撒旦，在创世纪第三章第十五节中，神这样的告诉撒旦，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在这里，女人的后裔，这是指主耶稣基督。从这段经文中，我们也读到了撒旦会伤女人后裔的脚跟。这里我们看到是撒旦会伤基督的脚跟，也被理解为是指主耶稣的死。当他在杜鲁地的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流血，流了他的宝血，我们将这一天称为耶稣受难日。但是在创世纪第三章第十五节还指出他要伤撒旦的头，这是一个致命的一击。这就在他第三天复活的那一刻。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保罗确实也写到主耶稣基督他死了，但是他在第三天后复活了，基督现在确实是复活了。让我们再看一看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53节到54节，我们能够看到我们将体验大大的改变。 我想我们都能够知道，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身体开始退化。当你十几岁甚至二十多岁的时候，你可能不会注意到太多，但是最终你会逐渐的注意到你的视力可能不如以前好，并且你可能需要老花眼镜才能看得到，你的听力也可能不会像以前那样的敏锐，你发现自己会调高电视的音量，你甚至可能需要助听器。当我和我的妻子去购物的时候，我们看到相当多的人拿着拐杖或手杖或者是马来文所谓的铜杠。我们过着垂死的生命，我们有的是一个必死的身体。但是一旦想到我们从时空进入永恒的那一刻将发生的改变，我们就会觉得实在是太好了，这不朽坏和永生将是得救和得荣耀的标志。使徒保罗身上带着主耶稣的标志，一定很期待从尘世的痛苦和苦难中被解放出来，他身上那根夹在他肉体上的刺将被除去。我们能够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第七节这样读到他那根夹在他肉体上的刺。试想想当下活着的我们，我们不需要再戴眼镜了，我们的视力将是完全的，不再需要助听器，我们的听力将是完全的，不需要再有需要拐杖，我们的步伐稳健，不再有癌症，我们的身体将是完全的，我们将拥有永生不朽的身体。我们可以信心满满地说，死被得胜脱灭，这是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五十四节，我们读到死被得胜脱灭。这事实上引用了以赛亚书第二十五章第八节，他已经脱灭死亡，直到永远，主耶和华必擦去个人脸上的眼泪，又除掉普天下他百姓的羞辱，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这令我想到刚过世的一个牧师，他感谢神，他在过世之前几次能够来到教会，我还记得他是坐在轮椅上来礼拜的，可是现在已经不是这样了，因为他已经体验了大大的改变，不需要轮椅了，他已经回到的主的身边了。 我们也想起过世的几个会众，知道他们现在拥有那永生不朽坏的身体。感谢主，哈利路亚。我们不仅到时候将体验大大的改变，而且我们也将终于得到大大的胜利，第55到56节，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势力就是律法。从这两段经文中，我们能够看到，将得到大大的胜利。根据保罗在第56节这样写到，基督徒必须对抗三个大敌，这三大敌便是律法、罪恶和死亡。律法清楚地向我们表明，我们都是罪人。在加拉太书第三章第24节，我们这样读到：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我们看到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我们需要律法以便有规律，所以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将我们引到基督那里。律法告诉我们，大家都是罪人的，都是有罪的人。并将我们带领到耶稣那里，因为从耶稣那里就能够得到永生。我们都必须被带到耶稣那里，因为我们都是罪人。在罗马书第三章第23节，我们读到，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以及罗马书第六章第23节，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典在我们的主耶稣，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基督徒遇见了这一征战，并因为三大敌被击败而欢喜。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37中提到了这个胜利。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主在、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让我与你们分享一个有关公元100年基督徒生活的故事。当时在小亚西亚省，当时的小亚西亚省长普林尼，因为必须审判基督徒的案件，有时候这些基督徒的案件使他感到困惑，他便会写信给罗马王帝图拉真，探讨如何处理这些基督徒的问题，其中包括审理一个不知名的基督徒。普林尼因在这个基督徒身上挑不出毛病，就开始威胁他。普林尼对他说，我将放逐你。这个基督徒却回答说，你不能，因为全地都是天父的世界。普林尼便说，那我就杀了你。基督徒回答说，你不能，因为我的生命与基督同在神里面。普林尼 继续说，那么我就夺去你的财产。基督徒这样的回答，你不能因为我的财宝在天上。最后他威胁道，我将把你与世隔绝，你将没有朋友。这基督徒平静地回答，你不能，因为我有一个看不见的朋友，你无法将我与他分开。你能够想这样的，你能够试想想这样的一种信心吗？早期的基督徒在面对迫害时，将自己的一生降服于神，并确信神将荣耀自己的名字。他们定睛仰望神和他的话，以至于他们忘记了尘世生活和必死的身体。愿神赐给我们这样的信心，使我们无论如何在怎么样的情况或遭受怎么样的破坏，都能够定睛仰望神。再来我们看看，我们将会大大的感恩，也就是第五十七节，也就是五十七节。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我们从第五十七节能够知道，我们能够大大的感恩，胜利的源头和创造者就是神他自己。除了神以外，没有其他的势力可以战胜如此强大、如此恶意、如此狡猾的大敌，即是律法、罪恶和死亡。胜利的中保就是主耶稣基督，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三天后复活，给了我们的敌人致命的一击。我敢肯定你现在已经了解了约翰·欧文他的书《基督之死》所带来的死亡之死的含义吧。在新加坡有一年一度的感恩节，这就是在11月的第四个星期四，澳洲没有这样的感恩节，在新加坡也没有这样的感恩节。尽管如此，我们圣经长老会每年都会以我们的教会周年庆，我们将这周年庆称为周年感恩庆，感谢神赐福于他的教会。确实我们有很好的理由感谢神，因为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
让我以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的最后一节，让我以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五十八，这一节作为结尾。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协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理解圣经的一个规则，就是当你看到“所以”这一词的时候，你要知道这词的用处。在第五十八节这段关于复活的经文的结论，知道主耶稣基督在第三天复活了，应该鼓励我们忠心地服侍他。在1860年在 Stud 的这个家庭中出生了一个男孩，父母将他名为 Charles Stud。他们的家庭并不是信主的，但是最终，Stud 的父亲是先信了主，过后Charles Stud 他本身也信了主，并成为了传教士。Charles Sturt 他很会打球，并代表了他们的国家的球队。有一次Sturt 代表英国球队和澳洲球队打球，那天的球赛竞争很激烈。他之前是喜欢打球的，但是有一次在与欧洲队打球的时候，他的兄弟病得很严重，在那个时候他意识到了生命更加的重要，并最后成为了传教士。他之前是在英国，过后又到印度去传教。他最后又回到英国，但是听到非洲 非洲的困境，并到非洲去传教。并在非洲创立了 REC，WEC， 在那里传教，在非洲地传教。C.T. Studd 他写了诗，其中的一个诗是非常的著名的。C.S. Studd 他的这首诗这样的写道：当我走在生命繁忙路上的一天，我的心里有了一个信念。这信念长存在我心，永不离开。这信念便是：仅此一生，转眼就过去。为主所做，永远长存。仅此一生，转眼就过去。为主所做，永远长存。C.T. Studd 这个传教士曾经去过中国，去过印度，去过非洲传教。借着 C.T. Studd 的信念，我们能够被鼓励，我们为基督所做的一切，都必须是借着主奉主的名，完全依靠他的大能，不住地祷求他的帮忙，渴望他的荣耀。我们要劝勉，我们为主所做的一切将永远长存。愿我们记住，当我们在服侍主的时候，我们为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必须借着主奉他的名，完全依靠主的大能，不住地祷求主的帮助，并渴望他的荣耀。赞美主啊，因为主耶稣基督的复活战胜了死亡。愿这种事实鼓励我们忠心地服侍主，知道我们为主所付出爱心的劳苦不是徒劳的，他将赏赐我们坚固不动的服侍。正如主在马太福音25:21-23中这样的对他忠实的仆人说，这个马太福音这忠实仆人的这个故事，他给了三个仆人10两银子、5两银子跟1两银子。我们大家都知道第一个仆人他给了10个银子，当主人回来，这个仆人翻倍了，还了主人20个银子。给了2个银子的仆人，他也翻倍了，还了主人4个银子。但唯有呢，最后一个只给1个银子的，他并没有将银子给翻倍，反而把银子给藏在地里。 主便在马太福音25章21节和23节对他忠实的仆人这么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都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愿我们忠心地服侍复活的主，他也会对你和我说这同样的话。感谢主，愿让我们低头祷告。